深夜十点陪你读书，各位晚上好，我是北辰，这里是十点读书。今天啊，带你走进吕不韦，去看看他的人生。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不要忘记在文末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再看，也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公元前235年，已经赋闲在家的吕不韦收到一封秦王嬴政的书信，信中寥寥数语，口气却极为绝情。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10亿10万斛，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重父，请你和家人全部迁往蜀地。看到这封信后，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了。堂堂大秦相国，权倾朝野，叱咤风云，为何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有人替他惋惜，有人觉得他活该。说起吕不韦，后世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和秦始皇生母赵姬的风流往事，猜测他是不是秦始皇的生父，反而忽略了他对秦国的贡献。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呈两极分化，骂他的说他是小人乱民、投机分子，赞他的说他是出色一流的政治家。不管别人如何评价，吕不韦确实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秦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是我国历朝历代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奇人。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生像他这样传奇的寥若晨星。吕不韦商人出身，凭借自己精明的头脑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当时社会商人地位很低，吕不韦不甘心处于社会的末端。有一次，吕不韦到邯郸做生意，见到艺人后大喜过望，说艺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归家后，吕不韦就和父亲商量，打算把艺人作为政治投资对象，拥军建国，责备后世。这桩买卖可谓古往今来最大的一笔买卖，以当时的情况看，完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艺人在秦国很不受器重，他的父亲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艺人居中间，生母夏姬也很不得宠，他基本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在赵国做质子时，秦国一直对赵国虎视眈眈，艺人在赵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经济困窘，连乘车都很困难。吕不韦见到艺人后，第一句话就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艺人听了很不以为然，在艺人看来，吕不韦再有钱也不过是个商人，自己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自己的门庭岂是吕不韦想光大就能光大的吗？吕不韦看到艺人的态度后，不急也不恼，他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及王储的现状，指出了艺人目前的处境，句句击中要害，一番话让艺人深深折服。分析完形势后，吕不韦声称愿意拿出千金来为艺人去秦国游说，想办法让艺人成为嫡嗣。艺人叩头拜谢，坚定地说，如果你的计划能成功，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你共享。吕不韦有政治野心，也有政治谋略，更重要的是他不空想，而是行动起来，制定计划，步步为营，一点点向目标迈进。吕不韦的计划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最受安国君宠爱，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膝下无子。吕不韦抓住这一点，极力谋求让华阳夫人收艺人为养子。他先给了艺人一大笔钱，让艺人广交门客，提高自己的声望。经过精心的包装打造，艺人在邯郸很快声名鹊起，良好的名望甚至传到了咸阳。然后吕不韦花重金买到大量的珍奇异宝，亲自来到咸阳。他先以权势利益游说华阳夫人的哥哥杨泉君，说服杨泉君劝说华阳夫人立艺人为嫡嗣，有了儿子之后，地位富贵就可以保全了。吕不韦又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用以色示人者，色衰则爱弛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说服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趁受宠之时找一个有才能又孝顺的人立为子嗣，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然后大力推荐异人。华阳夫人听了哥哥姐姐的劝告，就到安国君面前哭得梨花带雨，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异人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敌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就答应了，并和华阳夫人刻下玉符，立异人为嫡嗣。然后他们送了好多礼物给异人，请吕不韦当异人的老师，一时之间异人由不明异文变得炙手可热。至此，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经过吕不韦的运筹操作、精心谋划，正一点点朝他希望的轨道上发展。吕不韦的做事风格称不上君子，但他散尽家财谋求一件风险极大、成功率极低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魄力。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深谙对方心理，投其所好，成功说动对方，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身又是一种能力。不空想，不妄谈，说干就干，把想法转化为行动，一步步使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吕不韦的手段为正人君子不耻，但他洞悉人性的弱点，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异人被安国君立为嫡嗣后，与吕不韦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吕不韦的一次家宴上，异人对一位极其美丽又善舞的女人一见钟情，异人请吕不韦把这位美女送给自己。吕不韦心中大怒，但碍于面子，他还是答应了异人的请求。这位美女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姬。嫁给异人后，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是正月出生，取名叫郑，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派大军攻打赵国，赵王十分生气，想杀掉异人。吕不韦拿出600金金贿赂守城的官吏，一人得以逃出赵国。赵姬和儿子四处躲藏，侥幸脱险，一直等到一人即位后，赵国才派使者送还赵姬母子，交好秦国。一人回到秦国后，第一时间去拜见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吕不韦特意让一人穿上楚服。华阳夫人备受感动，亲自为一人改名为子楚。安国君继位后，子楚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奈何安国君继位不到一年就一命归西了。子楚即位做了秦王，吕不韦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任命丞相。这桩历史上最大的买卖至此瓜熟蒂落，吕不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从一名贩夫走卒一跃而成为天下权势最强的风云人物，以个人的力量撬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改变了民族的历史。然而为了飞黄腾达，吕不韦不惜牺牲掉自己心爱的女人，这是他最被后人诟病的地方。只可惜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爱情和面包起了冲突时，他没法沉迷于爱情之中，这是他商人的思维，也是他作为政治家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蔡根谭说，建功立业者多虚缘之事，愤世时机者必执拗之人。意思是凡能建大功立大业的，都是谦虚圆滑灵活应变之人，凡是惹是生非遇事错失良机的，都是那些性格执拗之人。人性是复杂多面的，真正厉害的人往往寻找方案，把事情做到最优。子楚继位三年就溘然长逝了，13岁的嬴政当上了秦王，因年龄太小无法亲政，秦国的大权都掌握在太后赵姬和丞相吕不韦手中。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子楚去世后，赵姬正当盛年，以前又是吕不韦的侍妾，不甘寂寞的他和吕不韦再续前缘。随着秦始皇一天天长大，吕不韦担心私通太后的事情败露，给自己带来灾祸，就想抽身而退。他遍寻猛男，物色到嫪毐，把嫪毐以太监的身份送到太后身边，实际上并未遭受宫刑。嫪毐很快成为太后的男宠，一时之间，嫪毐在秦国炙手可热，大小事情都取决于他。一次，嫪毐喝醉酒后与人发生争执， 嫪毐大怒，说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这话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秦始皇雷霆大怒。很快有人告发嫪毐是假宦官，长期和太后私通，生了两个儿子，还曾约定如果秦始皇去世，就立他和嫪毐的儿子继承王位。嫪毐害怕，抢先发动叛乱，年近22岁的秦始皇调兵遣将，杀伐决断，很快平息了嫪毐之乱。嫪毐被车裂灭三族，他和太后生的两个儿子被杀，太后也被软禁起来，同时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流放。拔出萝卜带出泥，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了吕不韦。吕不韦是两朝重臣，功劳甚大，很多人为他求情，秦始皇权衡利弊，只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到十邑洛阳赋闲。作为秦国赫赫有名的丞相，吕不韦卸任后不停地有六国的使者邀请他到别国任职，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非常普遍，但这件事却引起了秦始皇的担心。吕不韦门客3000，才能声望及政绩人人有目共睹，他担心吕不韦叛乱，心忧加旧仇，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封信。吕不韦见信后引鸩自杀。一代奇人吕不韦人生最后的结局有点苍凉甚至狼狈，他有谋略，善决断，心机深沉，可积极进取易，激流勇退难，趟了太久浑水，不是想退就退的。吕不韦善于投机，可正是他的投机引起秦王的猜忌，结果被反噬。吕不韦伤而忧则仕，成为秦相后，他并没有一味贪图享乐，而是真正以相邦的身份为秦国谋事。他开疆拓土，兴建水利，储备人才，编撰《吕氏春秋》，为秦始皇统一全国打下基础，也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把奸诈用在了政治斗争上，对于治理国家，他在其位谋其政，尽到了丞相的责任。吕不韦心机深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我们心目中传统意义上的儒家贤臣相差甚远。但是相比一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欺世盗名，相比一些人固守教条，迂腐刻板，难以成事，吕不韦更加真实。他有小人的阴险和狡诈，也有丞相的胸怀和气魄。有人说，为人太刚正，不会方式方法，出力不讨好，显得情商低。反之，外圆内方，随机应变，包容但不失原则，这才是更加高明的处世之道。为人处事洞察人心，不失变通，又坚守内心的道德和标准，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顺畅。好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这就是今晚的分享。欢迎收听十点读书，也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不要忘记在文末的右下角为我们点击一个赞和再看。我是北辰，你们的朋友，我在首都北京问候大家晚安，明晚见。